各位弟兄姊妹早晨，首先祝大家生日快乐先。53年是一段悠长的岁月啊。讲起历史，其实今年是宣道会的70周年。宣道会在1950年在调颈岭的难民营开始我们香港第一间的教会，所以我们是由难民的教会开始。所以宣受家是53年，是不是？所以就是说宣道会的难民教会之后的第17年之后就开始有宣受家。大家知道大家的历史是宣基小学，是不是？其实早期我们办了不少的学校，多数都是天台的学校，天台的学校。而宣基小学是我们第一间我们叫做火柴盒的学校。以前你知道在屋邨那些叫火柴盒学校，即是一栋四方形这样，跟现在不同的了。现在就变成在将军澳的宣基小学了。历史走过，感谢主，我们由1950年开始走到今日第70年。宣道会香港区联会现在有120间的堂会。未来那5年我们仍然继续拓殖堂会，继续开展开拓福音的疆界。走到今日，大家知不知道原来今日是如果由疫情1月22日开始计算，今日已经是疫情的第299日了，明天是第300日。如果由4月1日限聚令开始启动到现在，今日第228日。感谢主，今日有堂庆啦，大家实体在这里。不过坦白讲，我不知道下个礼拜我们还可不可以实体聚会，因为专家到处都讲，有些人就说已经进入第4波的疫情，有些说将来就到第4波的疫情。我比较敏感，因为每个礼拜唐主任收到区联会的指引，即是告诉大家这个礼拜聚会可以怎样安排。不经不觉我都写了30多期了，其实个个礼拜都写。我们是香港最勤力的宗派，每个礼拜四5点之前，唐主任的 WhatsApp group 就收到我们的指引，堂会收到我们的电邮。上个礼拜我们仍然觉得一片美好啊。这几个礼拜我们时时在思索会不会堂会的聚会人数可以好像戏院那样由 50% 提升到 75%。 大家明白我说什么？即是我们每个礼拜都等但放宽了4人限聚令，变了6个人吃饭，都不戏院早就放宽了 75% 了，为什么我们都未有呢？我们想着下个礼拜应该又有了，不过看这几天似乎我有点担心。希望下个礼拜三当我写指引的时候不是叫大家又回转头了。很多事我们不知道，这2年我们走过的路我们都是没有经历过。当然如果走回宣道的历史，既然我们由难民教会开始，即是说我们有一个很恶劣的处境开始了香港宣道会，是吗？但神仍然保守我们。对宣受家来讲，走过53年，我相信总有起起落落，有快乐的时间，有不愉快的时间，有教会兴起的时间，有教会低沉的时间。就算现在在这一刻你能够在宣受家实体聚会，我都讲下个礼拜不知道，我只能够保证一定见到大家，因为在网上一定见到了，是不是？现在来不同教会讲到，有时不单单要跟在座打招呼，都要跟在其他地方看紧的打招呼。甚至有一次我去一间教会讲到，牧师今天多伦多的会友都跟我们一起领圣餐。但走到今天，你的信心怎样呢？你的信心怎样？疫情差不多走了300日，初初我们相当乐观，好像沙士那样3个月就搞定了。 但是三个月又三个月，足足三个三个月噶咯，仲会有几多个三个月呢？在大家堂庆的时候，回顾历史，今天我想同大家思想一段的圣经，就是刚才读经员为我们读的。我给个题目，它叫做相信再相信。我开翻个，哦，我未开啫。今天的圣经是讲两幕的故事，两幕故事，这两幕的故事中间相差了八日。第一幕的故事，那里写哪日，即是哪日呢？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历史上面有多少那么多个七日的第一日，他是哪个呢？这个是第一个七日的第一日，第一个是耶稣复活那日。犹太人是守安息日的嘛，但是因为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星期日复活的，那个叫七日的第一日。犹太人的七日第一日不是这日来的，他们是星期六。但对基督徒来说，因为耶稣复活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那日七日的第一日，这个是第一个七日的第一日，第一个主日。那朝的事，我相信复活节你回来崇拜都听过了，空的坟墓，妇女去看，找不到耶稣的遗体，跟着叫些 问门徒发生什么事，门徒不知道又走去看一下。那日扰扰攘攘走过一天，这一幕剧就在 当日的夜晚傍晚的时间。圣经就说门徒就是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这段圣经有门都关了，不过有两个愿你们平安。为什么要讲两次愿你们平安呢？很明显那天是一个充满了惧怕的日子，是吗？重门深锁的教会，大家担心犹太人的追捕或者犹太人的逼迫，很惧怕，很惧怕。耶稣就突然之间在他们的当中出现，那些细节我们不知道怎样。之后早他们见不到耶稣，还有人问耶稣遗体在哪里，发生什么事呢？不过那晚耶稣亲自去到他们的恐惧当中，讲愿你们平安。有个小插曲，当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些人惧怕躲了，不是齐人，不过对都不出奇的。你记得复活节那个二万五师那两个门徒，他们因为即失落失望，即觉得自己失败，所以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去去了二万五师他自己乡下的地方。不过同样他都遇到耶稣，耶稣在每个恐惧失落的门徒身旁去安慰他们。因为这个门徒他没有知道耶稣的出现，也没有遇到，所以他不信。第八日之后他们又再聚会，不过同样是门都关了，因为惧怕。耶稣再次在他们面前讲，就是愿你们平安。两幕剧中间走了八日。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情景的，因为我们每次过复活节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最痛苦就是礼拜五受苦节，是不是受苦节？礼拜日礼拜六没事了，礼拜日耶稣复活了，复活节清晨我们在这里唱即是复活了，耶稣复活了，即是仿佛复活了是一切答案的源头来的，是解决的方法，还有复活蛋食添，很快乐，我们庆典来的。但在那个晚上，其实门徒不是怀着欢庆的心，是怀着惧怕的心，他们躲在门的里面。以前我们不是很能够理解，以前我读圣经或者讲这段圣经的经文，很多时候都在复活节讲，我都不太明白门都关了那个景象。因为教会的门是为所有人开的嘛，是吗？你有没有想象教会会重门深锁呢？以前你想象不到，不过走过这段时间，你会明白有时教会是主动关门或者被动地关门，限聚令再改变那个情况，你就要关门了，是吗？ 又或者有时我哋唔系即系担心，即系政府嘅法令。有间教会佢喺初期即系面对限聚令嘅时候，咁啊，因为嗰时疫情都几高涨，又唔知道发生咩事。咁咧，佢哋就除咗住，佢哋就用，你知道，通常而家我哋网上一系直播，好似大家咁啦，或者录播啦。咁佢哋就选择录播，六礼拜录嗰场崇拜，跟住礼拜六又播，礼拜日又播咁啦。咁但系即系礼拜六、礼拜日，佢哋都觉得应该打开道门，俾啲老人家或者啲上翻嚟弟兄姊妹继续聚会嘅。咁啊，教会平常礼拜日嘅崇拜，其实已经系。錄播嘅啫，其實佢照打開道門俾啲弟兄姊妹翻嚟睇啲睇個大電視或者睇個大銀幕。佢但係每個禮拜都走好多人翻嚟，啊唔係淨係限聚令嘅問題，而且好多老人家翻嚟係疫情嘅問題。佢真係問我范牧師咁點啊？咁多人翻咗嚟，即係好高風險嘅喎。我話咁閂門咯。佢啲要啲老人家喺門口敲門啊？我话咁你想点啊？为咗公共卫生，不如你哋嗰日唔办公啦，星期日唔办公，唔开门，每一个人喺里边喺屋企操纵个电脑咪搞掂咯。佢话即系教会要闩门，我话系啊，系啊，为咗弟兄姊妹嘅好处，唔好有人群嘅聚集，唔好有会众嘅聚集。以前我哋好难理解嘅，不过嚟到而家，闩门系日常嘅事。我区联会嘅办公室喺尖沙咀，每日我翻工放工都会经过山林道。咁山林道系一个几多嘢食嘅地方啦，米芝莲一星、两星、三星都有听讲。但系而家嘅山林道就未至十室九空，不过即系至少有一半嘅铺头系空咗落嚟。或者轉咗第二個城鎮，因為嗰度係食肆最多嘅地方，亦都係相當重災區嘅地方。即係以前我哋冇咁多即係關閉嘅。琴日同太太去青衣公園行下，有好多石嘅凳咧，突然之間就話因為疫情要關閉嗰啲石凳，其實關閉唔到，要貼個貼紙喺度寫住唔准坐。咁我就覺得唔准坐。呢張凳又唔准坐，嗰張凳又唔准坐，設施又關閉。我哋好難想像，不過門徒當時佢遇到嘅就係一個重門深鎖嘅場景。但你話佢哋驚乜嘢咧？驚猶太人，但佢哋知道個耶穌復活咗噶咯。耶穌復活係一個力量嘅泉源嚟噶。瑪利亞已經話俾佢哋聽，佢哋都睇過耶穌嘅墳墓係空嘅。他们都见到这个空的坟墓的景象，而且在耶稣他 上耶路撒冷之前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告诉门徒听他要走过的路，怎样去上耶路撒冷被捕受审受苦被鞭打被判极刑钉在十字架上面，跟着离开世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不过啲门徒知道好多圣经嘅知识，甚至耶稣亲自同佢讲，不过佢哋仍然惧怕。我哋以前都唔系好明白，而家我哋会明白啲多啲。就有啲时候我哋发觉我哋嘅信仰面对一个无常嘅世界。无论由去年开始走过社会运动，到今年走过疫情，我们会发觉有些时候现实场景实际上太过震撼，而这个震撼是超过我们想象以外，我们不知道怎样应对，也都很惧怕去应对，也都不知道怎样面对，就是将来还有什么新的转变。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知识，但那些知识包括啲門徒有好多知識，未必能夠承載佢而家面對緊嘅光景。我牧咗會差唔多30年，有時好多懼怕嘅時候，但而家越嚟越覺得，即係沒有最懼怕， 只有更惧怕嘅啫。有啲嘢你系以前冇经历过。我哋个信仰喺个脑里边，去到心嗰度，就咁望个距离好短嘅啫，系咪啊？我哋可以有好多知识，特别而家呢段疫情嘅时候，大家上好多网上嘅课，系咪？我太太因为退咗休啊，哇，乜嘢网上嘅课都上，外国嘅课又上，而家好多免费噶嘛。见到都好多免费课程啦，网上即系无偿教室，科科都上，好多知识喺个脑里边。嗱，嗰啲甚至唔可以叫知识添啊，可能好多资讯，资讯要变成即系资料，由资料变成咗知识，知识变成智慧，由智慧由个脑落到心，成为一个立志行动生活嘅一部分。就咁望，由脑到心嘅距离好短，系咪啊？但我哋每个信主人都知道，有啲时候对信仰嚟讲，由脑到心，可能是一生嘅功夫嚟。每个礼拜大家都翻嚟崇拜，我今日讲30分钟，即系话你今日听咗30分钟，下个礼拜都系30分钟。有啲人讲长啲，讲短啲，一年52个礼拜，即系听咗26个钟头，系咪啊？10年听到260个钟头，系大学几多个学分呢？即系你嘅信仰都收咗唔少学分噶咯，即系你至少有啲资料、有啲资讯啦，甚至系知识啦，最好系智慧啦。但系智慧都未必成为你心里边嗰个立志同行动噶噃。由脑到心，唔系一个短嘅旅程，可能系一生之久。对耶稣嘅门徒嚟讲，佢都有好多经历噶。左边呢张是讲紧耶稣医治一个即系喺患病38年嘅人啦。当然唔好唔记得耶稣嘅门徒出道嘅时候，或者耶稣出道嘅时候，加拿分宴第二章嘅时候咧，耶稣系将啲水变咗酒啊嘛，啲门徒有份饮嘅，而且觉得啲酒系好好，啲后来嘅酒比之前更加好。即系耶稣物理上将啲或者化学上将啲水变成酒啦。而門徒又參與過耶穌嗰個五餅二魚唔止一次嘅神蹟嘅，而且呢個參與唔係坐喺度食，係坐喺度分派啲餅啊、啲魚。你想象下啲門徒，即係分咗睇住嗰5个饼2条，搣開咗佢，哚哚咁擺落自己嘅袋度，跟住落去5000人當中嚟派。每次伸手落攞入去嘅時候，都知道應該係最後一批嚟㗎啦，俾咗呢個冇㗎啦。不過再伸手落去又有，佢係參與緊個神蹟。或者好似呢张咁样讲紧耶稣咧喺个风高浪急嘅水面上行走，平静风浪喺水面上行走，呢个耶稣常常都做嘅嘢嚟嘅。都唔好讲喺约翰福音第9章，耶稣医治咗个生来瞎眼嘅人。对门徒嚟讲，佢比我哋幸福啲啦，用我咁讲，佢好多时系亲身参与经历耶稣嘅神迹。咁当然对你同我啊，都应该都经历咗唔少嘅神迹。如果唔系，你同我唔会继续坐喺度，系咪啊？至少我哋信主系个神迹，甚至可能我哋当中有啲人走过人生嘅高高低低，甚至被医治、被拯救。但对门徒嚟讲，佢经历咗咁多呢啲，有耶稣亲自同佢上神学课，佢哋系咪唔相信呢？唔系，佢哋相信，不过相信同埋。生命里面有相信、有信心和有恐惧可以一起发生的嘛。他们不是不相信，他们相信，不过他们当前的威吓犹太人已经将他的主人，即是将他们的老师钉在十字架。作为耶稣的门徒，跟随他的人会不会都报耶稣后尘、秋后算账呢？会不会被逼迫呢？或者我们在这里不必太过快责难呢班嘅门徒，你真系小信，你真系小信。喺圣经里边都有好多人系唔相信，不过惧怕。亚伯拉罕被称呼为信心嘅伟人，信心之父。喺人生里边有两次，有啲人话系污点啦，不过圣经就毫无保留咁将佢嘅好处、优点、缺点都记载。阿伯拉罕生命里面有两次跟他太太说，请你告诉身边的人听，我不是你丈夫，我只是你的哥哥。有没有记得这个故事？ 咁阿伯拉罕冇讲大话咧，其实佢真系即系佢太太嘅同父异母嘅兄弟嚟嘅，只不过要求太太将佢嘅身份唔好完全披露啫，系咪啊？点解？有一次去一个地方，那个皇帝见到佢太太，哇，好漂亮，咁啊即刻捉咗个太太，希望变成自己嘅太太。咁啊喺嗰个夜晚，当佢瞓嘅时候，神嘅使者就走去闹呢个皇帝：你呢个死人想死啊？你知唔知佢边个嚟噶？嗰系佢太太嚟噶。咁皇帝话：佢唔系咁讲噶，唔关我事。话我就知你唔关你事，费事你中埋去。听日好好处理呢件事，记唔记得呢个故事啊？个皇帝就话俾阿伯拉罕：你做乜嘢讲大话？佢系你太太嚟。阿伯拉罕话：我见我太太漂亮，我惊你动起即系色心会杀咗我。佢话你嘅神救咗你噶啦，你叫我唔信神噶，你唔好累死我，大佬。比较全神啲系咪？我咁讲，阿伯拉罕好惧怕。好惧怕周围的黑暗势力，不过他不知道上帝是他的保护，亦都保护埋嗰个惊俾佢累死嗰个人。但他有两次，他是不相信？如果他不相信，他不会将他的独生子献上，拿嚟希望献祭俾上帝。这个信心你同我都未必达到。弟兄姊妹，这些的圣徒不是不相信，好像约伯、以利亚、哈巴谷，他们不是不相信，但他们遇到一些非常的景象，非常的处境。我不知道你和我经历怎样，我未见过一个是不惧怕或者不会怀疑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知道不少，经历了不少，是吗？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将自己遇到风浪的时候，将自己关在门的里面。究竟这门徒他怕什么呢？当然他们 很明显就是怕政治的形势，会不会被罗马政府逼迫，被犹太人逼迫，会不会怕好像他师父那样被捕被审，受到羞辱，钉在十字架上面。对门徒所面对的场景，我想经过这些时候，你和我都会经历得到。几年前美国有一个调查，他说有 80% 的人心里面有各种的惧怕，有些内在，有些外在。我记录了一点点给大家参考一下。他说有些人怕晒、怕肥、怕辣、怕热、怕冻、怕高、怕逼、怕嘈、怕血、怕污糟、怕黑、怕痛、怕鬼、怕输、怕死、怕穷、怕老、怕病、怕发问、怕亏欠、怕浪费、怕陌生人、怕太完美、怕食冇食得饱。呢度只不过系即系部分，即系佢哋嘅惧怕。当然，你有啲人望落去嘅时候，你有大部分嘅听到嘅弟兄姊妹睇见呢啲就觉得好笑，哇！呢啲都怕嘅。不过这个调查是叫人自己写上去，你可能觉得这些很 ridiculous， 就等于我不明白我太太为什么会怕曱甴，我不明白，但我女儿不怕曱甴的，我女儿就最喜欢就是解剖曱甴的，我女儿是个兽医来的，她立志做刀手的，她最喜欢解剖。同样我太太见到曱甴就跳上张台，我的女兒一見到曱甴就相當興奮，因為很難找到的嘛，即刻衝埋去即係捉咗佢。懼怕嘅嘢好過人嘅，好難講。但你同我又懼怕啲乜嘢咧？可能我哋未必怕呢啲啊，可能我哋怕考試、怕工作、怕身體、怕所愛嘅人、怕家庭、怕政局、怕社會嘅問題。就好像门徒他在门后面分担或者分享他们惧怕一样，我们同样在门后面都惧怕。但圣经说，当门徒在分享惧怕的时候，耶稣就来到他当中， 张开他那个钉痕的手，跟我们讲愿你们平安。在第一幕剧里面，耶稣是向他们展示他那个钉痕的手，肋旁那个伤痕。即是你很难明白，复活节我们通常在受苦节就讲耶稣无佳形美貌，叫我们可羡慕他，是不是？但复活的身体应该是一个完美的身体，不过在完美的身体里面，似乎好像这张照片一样，耶稣穿得都相当不错，但在手里面仍然有两个钉痕，在这里肋旁仍然有那个受伤被标枪，即是被个矛枪刺伤的地方。为什么即复活身体还不会将那些伤痕埋晒口的呢？有些神学家就说，他说即耶稣要有这些记号留在身上，实际上向周围的人显示他是经历过死亡。你知道有一派异端是说耶稣其实没有死到的，是幻觉来的，他不是，耶稣是经历了死亡，走过死亡那段路，所以他有死亡的痕迹，但这个死亡在他生命里面是没有终极的能力，他是进入了死亡，不过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而耶稣的显现是再一次向门徒提醒他，他是那位锲而不舍、不离不弃的牧人。我刚才都说，其实耶稣不单单是向这班门徒显现，那两个伤心落魄的门徒走去二万五司米遇到耶稣，跟他们同行了整大半日的。耶稣还向他亲自来去分享圣经的道理。门徒的惧怕是真实的，你和我惧怕都是真实，门徒躲起来，我们退缩，但是主没有责备他们，也没有责备我们。有时主会责备我们小信，不过至少在这个场景当中，耶稣只是邀请那些门徒，请你相信，或者你已经怀疑，或者你已经失落了，失掉你的信心，那请你再相信，再次相信。当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耶稣的提醒、圣灵的责备，免得我们行差踏错。但在这个时候，耶稣来到一班战栗、沮丧、退缩的门徒里面，他只是邀请他，请你相信我，如果你已经不信我的话，请你再相信我。一个小的插曲，就是那些门徒就对那个没来到的多马说，因为多马没来到那天缺席，不知道为什么缺席了，我们已经见到主了，我们见到主，相当开心。多马的回应就是，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粒钉痕，又用手探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我总不信。其他的门徒似乎都再相信耶稣，耶稣向他们显现问安，但多马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明那钉痕，用手探他肋旁，我总不信，我总不信。用今天的说话，会不会你都听到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如果我仍然找不到工作，我工作仍然这么不如意，资产仍然是负值，身体还这么虚弱，成绩还这么不济，跟周遭的关系、跟家庭的关系、跟伴侣的关系仍然这么恶劣，或者我每天都为他祈祷的家人或者朋友到现在丝毫都没有改变，牧师，试问我又怎可以相信再相信？那个环境没有转变到，我怎相信啊？这个就好像多马的抗议，是不是？我没有看到，我怎信啊？外面有人仍然是横行，我怎相信？可能在每个礼拜的小组团契，可能有的弟兄姊妹都好像多马一样，分享他的困难、困扰，令到他不能够相信的情况，或者他的信仰的挣扎、他的怀疑，甚至他的抗议。 为什么我在这个场景里面这么久上帝都不帮助我，可能每个礼拜 的团契小组就出现，或者有时有些人你不见到他出现，他出现就跟你可能讨论，但他不出现可能你关心他，为什么你不回来啊，为什么你不回来团契啊，不回来小组，可能那个弟兄姊妹就跟你说他的抗议，他的疑惑，他的困扰，你怎么回应弟兄姊妹？当然你可以为他祈祷啦，陪他啦，拍他膊头，写张卡给他，给个 text 他，写个 WhatsApp 给他，聆听他啦。但对门徒来说，除了可以做这些之外，有些事他做不到，他不可以跟我们解释耶稣的复活，不可以代表耶稣将他自己的钉痕的手、肋旁的伤痕去显示给他知道。同样有些时候，我们跟我的弟兄姊妹一起走过信仰的困惑的时候，或者他人生低潮的时候，有些时候我都只能够很安静坐在他旁边为他祈祷。作为一个牧师，小蚊仔在教会长大，你问他几时决志，他答不到你。但到他走过成长的时候，在外面读书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记挂到底他的教会生活怎样，他的信仰怎样，他好像没什么特别走过一些即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即是我小朋友长大的时候，每晚讲圣经故事，家庭崇拜，到底他的信仰是家族的信仰抑或个人的信仰呢？为什么他还未肯洗礼呢？可能很多都是我的经历都是很多信二代的，我小朋友都有信二代的经历，是不是信仰仿佛很自然，因为即是出世就回来了，甚至在妈妈肚里面都已经回了教会了。但当我遇到这些困惑的场景，可能他会疑惑，有些时候要陪小朋友走过这些信仰困惑，他好像又相信又不是很相信的时候，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得入旁，我总不信。或者那些信二代会跟你说，信仰仿佛是 inborn 的，但我好像经历不到神，我经历那个是我爸爸代我经历的神。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得入旁，我总不信。那个是我经历的神，不代表是我儿子经历的神。圣经讲过了八日，这八日怎样过的呢？其实这八日有没有聚会的呢？有时圣经呢即是微言大义啊。有一次看电视，有人问读香港大学要几耐，读香港大学要几耐啊？就是香港大学咯，四个字咪读完咯。但讲笑啦，系咪？但你知道读香港大学又好耐噶嘛？唔系个个一定可以读得完噶嘛？过咗八日，呢八日点过嘅咧？会唔会好难过嗰八日咧？系咪净系八日之后先有聚会咧？因为晚晚或者日日啲门徒都会围炉取暖有聚会呢？如果日日都有聚会的时候，会不会多马日日都在讲经，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了钉痕，用手探入了旁，我总不信。会不会日日都这样讲呢？次次聚会都这样讲呢？或者当你门徒分享我自己信心的跳跃的时候，多马又讲这些说话呢？你身边是不是都有些弟兄姊妹怀疑抗议？八日，八个星期，八个月，八年，牧师三年又三年，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啊？过了八日，圣经就是简单讲过了八日，使徒约翰没有特别记载这八日发生什么事， 有些时候圣经会记载比较详细，譬如约伯的朋友陪他坐了几日，长篇大论地讨论，讲了几十章圣经。但这八日好像没有特别也记载圣经沉默，这八日做了什么呢？没有特别记载。有一个神学家，他在解释这个过了八日的时候，他说这里仿佛是很快过去，里面好像了无牵难，但这个圣经的沉默，而八日之后又有再次聚会，他们没有散到，会不会是一个暗示，或者让我们旁边看一个新约的教会，或者一个教会一个信仰群体，它的重要一面呢？就是一个群体，一个真正的群体，是可以接受或者容许有怀疑的时间。可能有人日日都在讲我非看见他手上钉痕，用指头探那钉痕，用手探他肋旁，我总不信。日日都讲紧，不过这个日日都讲紧的多马没被人赶出来。你投诉，唔该你去出边啦，咁样唔好再投诉啦，好闷啊，好沉啊，好惨。第八日佢又再出现，不过今次圣经话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即系门徒顶得住佢啦，佢继续嚟投诉啦，门都关了，都系好惊噶，门都关了。不过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他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他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是不是这个景象呢？这幅画是1601年一位意大利的画家画，叫做圣多马的怀疑，或者叫做怀疑者多马。即是他就画出这幅画，就是当耶稣再次显现的时候，在他们当中的时候，耶稣捉住他的手。捉住他的手，叫他探入他的肋旁。当然圣经说耶稣是邀请他这样做，到底有没有做到我们不知道。其实圣经里沉默，到底他有没有真的伸着手去试呢？不过我只是知道，就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主，我的上帝。这个是一个认信的宣告，你是我的主，我的上帝。相信，怀疑，再相信。其实有没有做到这个动作，我都不觉得太重要。其实因为信仰毕竟不是单单建立在难题解答，我没有试过，我试了就信你。你知道不是的，信仰都不是数学的方程式，生命都不是填充题。就算真的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他的肋旁，不一定能够叫人相信再相信的。神迹有没有让犹太人相信？见到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人，有没有叫犹太人相信？见到耶稣医治从死里复活了拉撒路，有没有叫犹太人相信？有，不是全部，有些人仍然是不信的。什么叫做信心？今天你们背那段圣经，有另一个版本，我觉得比较全神。说信心是对盼望的事有把握，对还没有看见的事很确定。什么叫信心？信心不是填充题，不是数学方程式，不是你难题解答了之后你信心。耶稣亲自来到他们当中，向他们显现，没有说他们小信，只是邀请他们，请你再次相信我。你想象一下，你第一次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你认识了所有圣经，明白了所有的神学，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决定去信主呢？不是，你只是在生命里面遇到主，在那一刻上圣灵感动你，你就好像多马这样说：我的主，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主，是我的上帝。路云他形容什么叫信心， 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那些空中飞人，当时他讲的是加拿大的太阳剧团，那些空中飞人就是在飞来，就是在揸住自己那支杆在飞来飞去。那信心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当这个决定要放手，然后让对方接住，那下叫做信心。做手术我们问医生有几多成，是不是八成？那八成是不是你会做手术呢？就算 99% 你会做手术，有 1% 失败。路人说什么叫做信心？就是当你愿意放弃自己那支杆，让自己抛过让对方接，那个叫信心。那些没有80-90%，你不会问对方你预备好没有，我有八成预备好，你都不敢放手，是不是？你放心，你放手愿意给对方接住，只是一个信靠。我知道你会接不到我，我知道你会接到我。信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我有把握你接不到我。对未有发生的事很确定，但你接不到我是未发生的。弟兄姊妹，今天耶稣在这间教会开始之后第53年再次来到大家当中，耶稣明白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的惧怕，你的处境他知道，他没有责备你为什么你读了这么多圣经今天仍然这么疑惑、我们不是不信，我们惧怕。耶稣只是好像当年那样来到门徒当中，愿你们平安，再次向大家显现，无论你过去是否已经低沉了，信心即流失了，或者甚至已经半信半疑，或者被惧怕压迫，今天耶稣来到大家当中，在这间教会的第53年这个主日当中，感谢主这个主日仍然我们可以见到大家，他再次向大家说请你再相信我，就好像当年你相信我一样。教会是可以接纳有抗议有意见者有怀疑的人，如果连教会都不能够接纳这些异议者的时候，这个世界在哪里可以接纳呢？有些人说的说话可能你不啱听的，好像多马那样整天在投诉，不过耶稣看见他是真真实实在生活上受到困扰，不知何去何从。对于这些弟兄姊妹来说，耶稣没有责备他，你小信的人、同样耶稣今天只是邀请你再次相信，如果你有困惑的话，你再次相信我，不是要你摆下你的困惑，可能你的困惑会跟随你的相信。不过耶稣今天跟我们说愿你们平安，有些人说要看到先信就是有福，但看到不一定会信，当年你信主你都没有看到，不过走过这么长的路，至少这间教会做一个见证，走了53年，有高有低，不过仍然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也都相信明年我们都会在这里过第54年的岁月。上主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最后我想用一个祈祷来跟大家彼此勉励。在今年的3月27日，这里很明显是、梵蒂冈圣伯哥大教堂的外面，传统在这一天的傍晚6点教宗都会出来就是为世界来祈祷。当晚是意大利刚刚疫情起的时候比较高涨的时刻，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都很害怕，所以这一晚这个广场是没有人的，我们的聚会都取消了，但教宗坚持继续在这个晚上好像传统一样继续出来为世界祈祷。傍晚6点，他一个人走上去本来万人空巷的圣伯多禄大教的广场，他讲到讲这个马可福音 耶稣平静风浪。在祈祷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你召叫我们把这考验时期视为选择时期，这不是你审判的时机，而是我们审判断的时刻。此时要选择什么是重要大事，什么是昙花一现，区分必要与非必要的事，这是个重新设定生命航向的时刻。我们要以上主你和他人为行程的目标，不是审判的时刻，是选择的时刻。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祈祷呢？其实这个祈祷呢，我第一次看呢，不是在网上，而是我在看台湾一本杂志，一本商业的杂志，它的总编辑的手记就引用这段的祈祷。那时为什么我看它的杂志呢？因为它讲紧在台湾疫情高涨的时候，三月的时候，那些企业家有些就放低他自己的工作，去做一些叫微型的社会工程，即是好像派下口罩啊，即是做下那些支援些社区的需要啊，我们叫微型社会工程。这位总编辑，这位女士就引用这段教宗的祈祷来勉励当时的企业，做商业面对疫症的时候都可以发挥作用。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总编辑是基督徒呢？这样上网去看看这段的祈祷，就发觉咦，原来这个总编辑他引用这段祈祷的时候呢，跟我现在这段是争了一句说话的，争了一句说话。你猜争了哪句呢？争了最后那句。当然我们一定是重新设定人生航向啦，不过你总编辑没有说到最后那句，最后一句是什么？我们要以上主你和他人为行程的目标，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可能他不是基督徒，不过这段觉得你们祈祷很有意思，鼓励那些企业家。不对我来说，当时我心里面很受感动。我想想，如果台湾的企业家都做微型社会工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今年我自己很想在宣道会推动社区饭堂，推动在社区里面建立饭堂，由饭堂再搭建一个的服侍的平台。我们本来想着九月开始做，也都联络了息息堂，九月才开始，那时候是三月，四月的时候，我觉得他都可以做些微型的社会工程。我们虽然是一个不是很大的群体，那在疫症的时候，我们除了恐惧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那我就再跟我们的同工一起祷告，我们就决定将我们那个社区饭堂的计划，我们叫基层家庭服侍计划，提早半年开始。但是当时因为息食堂都不再提供热食了，但是他提供速冻饭和提供很多超市礼券，我们就很快就拉入了30间宣道会，在他们社区里面负责去做派饭，派超市券，派71的饭券，派物资的时候，当中有17间的宣道会是从来没有做过这些工作，没有做过类似的社会服务，但是大家都觉得在疫情的时候很多人很需要帮助。除了派口罩之外，我们都真的拿了100,000个口罩派了的。当你想做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就会奉献给你，或者联络你，喂，我们有这些东西，你要不要啊？我们开始做这个工作，祝福了600多个家庭，过千个弟兄的朋友，也都有不少的接触我们的顶的朋友信主。但我们不是只是派，我们会跟进去探访。我教会在过去这几个月每个礼拜日都去做街头报道，即是传统派单张和聊天，那些个个礼拜都有人信主，甚至有些人回来参加福音班。 原来在这个疫症高涨的时候，人很多惧怕，但同样有很多需要。弟兄姊妹，耶稣来到我们当中，邀请我们再次相信，过去53年，上主如何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走到今天，我们相信你是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们再次将生命交付，重新去选择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以你和这个世界的人是行程的目标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选择，是吗？我喜欢用选择这个字，感谢主，上主没有在这个时候审判我们，没有在我们低沉的时候审判我们，在我们失信的时候审判我们，上主只是邀请我们再次选择。各位弟兄姊妹，上主今天邀请你再次相信，再次相信祂，跟随祂的脚踪而行。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真是主耶稣，我们多谢你，我们遇到非常的事，非常的处境，非常的时期，不过如果这个是你给我们有重新选择生命的优次，重要的非重要的，我们生命的航向，我们的呼召，我们的使命的话，我们献上感谢。我为我们在座每一个祷告，我们难免会有焦虑恐惧，愿耶稣同你讲，愿你们平安，请你再次相信我，将生命摆上，当作活祭。多谢主，你带领这间教会宣受家53年，不离不弃，锲而不舍，无论人事的流动，社会的处境，教会的光景的转变，没有改变你带领宣受家继续前行的心智。多谢主，你不单有这个心智，你具体带领了53年，未来的岁月，我相信你仍然要引领我们，让我们重新选择跟随你，相信你。多谢主，听我们同心合意所献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